弟兄姐妹早安啊！我们今天早晨是巴慕岛的福音，四月五号、六号的灵修啊，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又在清晨的时候给我们生命气息，让我们今天能够活在你的面前。主要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在天上有个宝座，是您在执掌王权。求主帮助我们，把我们今天一天的光阴交给你。我们也求主继续带领我们接下来的灵修，求主派圣灵与我们同在，开启我们的心门，奉主的名求，阿门。今天灵修的经文主题经文是启示录四章二节三节。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这里呢，今天蒋宝林老师强调的是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我们来看蒋宝林老师怎么写的哈。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什么景象？这里所描写的是天国宝座的情形，还是历史上的一个特定日子？他讲的是这个启示录四章这里所描写的到底是天国宝座的一般情形。还是历史上的一个特定的一个事件，一个特定日子哈。经过仔细的研究，我认为第四章所描写的不是一个特定日子，而是描绘了天国宝座的一般情形，以及发生在其内的事情。比如说，在我们的经文里，并没有告诉我们宝座被设立在哪里，而只是说有一个宝座在天上。当约翰看到这幅景象时，宝座已经就在那里了，没有任何新鲜的事情发生。唯一不同的是先知在那里观看，这里的场景很像但以理书七章所描写的，但有一个不同之处，但以理书七章所描写的是宝座被设立，那里所描写的是一个特定事件，但启示录四章却非如此。从启示录四章九节更能看出启示录四章是在描绘宝座周围的一般情形，那里告诉我们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那24位长老就俯伏坐在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这些词句的希腊文都表明了这些动作是重复性的，一而再再而三发生，而不是指在某个特定时间发生在地上或天上的特定事件。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发现，如果我们愿意的话，能培养自己对圣经的观察更仔细，让诸如此类的发现不断涌现。这就让我想起了自己曾经上过的摄影课。摄影课的第一堂作业是要我们去拍树，单棵的树，许多的树，树林、树枝、树枝条、树上的花。老师说，拍一卷以树为中心的照片，到各种地方、各种环境中去拍。一开始这似乎是个不可能的任务，但过不久我便开始以前所未有的眼光观察周围的树了。我在海滩上发现了漂流木，看到了松树树干、落叶的树、有颜色的树、地上的枝子等等。这个作业的目的就是为了训练我观察周围的环境，并且注意那些以往不曾注意到的事物。仔细查考圣经具有同样功效，我们会越来越清楚认识上帝的旨意和他的道路，这会让我们的生命焕然一新。这个呢，可能读起来对大家的这个感受不太深哈，因为蒋宝林老师这一篇他是从学者的角度哈，像他作为学者，他就会去关心启示录第四章是描写的是一般的天上的情形，还是描写的是某个特定日子的一个情形哈。那么我们作为读圣经的，我们其实倒也不大会去注意到这些很多的细节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就了解就可以了哈。总归这里讲的就是说启示录四章的那个宝座约翰所看到的这个，它是天上的一般情形每一天天上都会上演这么一些事情。好，我们来看一下4月6日4月6日是晨星节，是启示录四章四节。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数世纪以来，有关启示录四章的主要争论问题之一， 就是本节经文以及其他经文中提到的24位长老，他们是谁？他们在天上作为的角色是什么？这24位长老围绕着神的宝座，每一位都分别坐在各自的座位上，他们似乎是天上的某种生灵，但是启示录从未告诉我们他们是谁。让我们简单的看一些资料。启示录书中出现了好几个关键数字，3、4、7和12。长老的根源数字是12，12+12=24。这就提供了一个可能性，这些长老们可能与启示录7章和14章中的144,000有关。144这个数字是由12×12构成，而24是由12+12构成。这个数位组合让我们想起新耶路撒冷的12根基和12座门。12个根基与羔羊的12使徒是联系在一起的，而12座门与以色列12支派联系在一起。有种说法是，这24位长老是一群天使，虽然这有点道理，但却不太可能，因为无论在圣经中还是在早期犹太教的书中，都找不到称天使为长老的说法。除此以外，在古代文献中也没有任何作品描写天使坐在天上座位，他们也从来不像24位长老那样戴得胜的冠冕。翻遍启示录，这些用语都只和上帝自己或上帝的子民有关。另一个可能性是，这些长老们是新旧约圣经时代上帝的子民。新约圣经的记载可能会支援这个观点，会支持这个观点。如果是这样的话，这24位长老代表了历代以来上帝的子民，他们综合了12使徒和12族长的角色，他们在上帝面前代表人类。启示录4章有没有暗示，在耶稣到达之前，这24位长老就已经在天上的座位了呢？这又有什么不可能的呢？当天庭的加冕仪式与准备工作即将就绪时，在仪式开始以前，这些人类的代表就被请进了座位。这样一来，整个宇宙的生灵，包括人类，都能在基督登基时表达他们的赞同了。最终的结论就是，无论这24位长老是谁，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他们都在上帝面前代表着人类。这一篇是在研究24位长老的他们的这个他们是谁，还有为什么用24哈，前面他主要讲到为什么提到24，这个呢比较容易理解啊，就是在圣经当中很多数字特别是7、12这些数字，它是具有代表性的啊。由于以色列有12个支派，耶稣基督有12个门徒。所以在启示录当中，只要是跟12有关的它都是代表的神的子民，上帝的子民。正如我们说两次就五饼二鱼的时候，是在犹大底耶稣基督在那里行神迹，然后最后呢碎渣零碎收拾的男子有12个，说明这些人代表的是上帝的选民以色列人他们会享受耶稣基督的救恩那么后来呢，我们发现在七个饼几条鱼总归第二次又在那个湖边又在进行分饼分鱼的时候呢，它是有筐子那个收拾的零碎有7个筐子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就是这个七实际上是代表外邦人的数目耶稣基督行这个神迹，他是在说明外邦人也会享受耶稣基督的一个救恩所以这两次分饼，那么我们想突出的就是说12所以12在福音书当中它是代表上帝子民的数目，在启示录当中也正是如此。所以在启示录当中那些数字只要是12的倍数比如说144,000 它象征的，它是十二的倍数，它象征了历代以来，上帝的被得救的子民啊，当然这个是象征性的数字，不是说得救的就是只有144000，不是这样的哈。啊，那么这24位长老呢，这也是从24这个数字，其实他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是上帝的子民啊，而且是得赎的上帝的子民。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带着冠冕啊，这个冠冕在启示录书当中，它有两种冠冕啊，一种呢是王权的冠冕啊，一种呢是得胜的冠冕，得胜的冠冕 Stefano 啊 ，Stefano， 得胜的冠冕。那耶稣基督头上戴的是得胜的冠冕，而那个兽，启示录13章的兽，他戴的就是王权的冠冕啊，他跟得胜是没有关系的。那么这些长老他们带着得胜的冠冕，这个得胜是得胜什么呢？得胜罪恶，得胜死亡啊，所以这是带着很明显的救赎性的。就从这个冠冕是得胜的冠冕来看啊，他就限定了这些长老一定就是人啊，因为人只有人才赋予这样的特殊的经历，让他们从罪恶当中得胜，得胜死亡，而天使不存在这个问题啊，所以陶林老师啊也是根据他们头上戴的这个冠冕啊来说明，他们这些24位长老他们是从人间耶稣用宝血买来的啊，他们不是天使啊，这些冠冕说明了他们的身份啊。那么接下来陶林老师也给我们解释了啊，说这些人他们又是从哪里来的啊。那么其实呢，这个24位长老哈，他们实际上，我们想想，在旧约圣经当中，好像只有摩西、以利亚他们是活着升天的哈。但实际上，那个潘伦老师在这里也讲到啊，说就是新约圣经的记载可能会支持这一观点，就是说这些长老是新旧约圣经时代上帝的子民啊。为什么？因为旧约圣经我们看到至少两个人，以诺、以利亚、摩西三个人啊，他们是升了天的，这就三个了。然后还有耶稣基督，新约圣经福音书记载，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一天，升天的时候，复活的那天有很多人，很多圣徒，死去的圣徒，他们也复活了，而且还到耶路撒冷各城去做了见证啊。然后耶稣升天的时候，自然是把他们带上天了啊。虽然没这么说，但是他们是跟耶稣一样啊，都是复活了升天了的啊，所以在天上不乏有得赎的人类哈啊，所以这些24位长老他们是见证了耶稣基督登基，那么耶稣基督登基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其实是在启示录第4章啊之后第5章的描述当中，被杀的羔羊啊，他被赐予荣耀冠冕。启示录第5章所描写的就是《使徒行传》第2章，圣灵配降的时候，天上所发生的情况。圣灵之所以配降，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天上啊，做王了，做了宇宙的王，也做地上的王。他在十字架上就把地上的王撒旦给赶走了啊，从撒旦手里夺回了地球的权利啊，夺回了地球的归属权。那么，所以在《使徒行传》第2章的时候，当彼得在讲道的时候，他就说，这你们所钉的十字架上的，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现在已经做王做基督了啊，他在宣布一个当时正在天上发生的事情啊。所以这就是耶稣在这里，张伯苓老师说耶稣基督登基啊，登基的意思啊。好，我们在这里看到宝林老师的这个祷告啊，他说，主啊，知道人类代表总是能在你面前立足是件值得欣慰的事，他帮助我认识到我能相信你对我的判断啊。这里其实能够在天上看到有24位长老，他们的得赎其实对我们得赎的一个保证和鼓励啊，因为他们并不比我们更圣洁啊。有的人就会说以诺、以利亚啊，这些人比我们更圣洁，实际上是大家都是罪人啊，在上帝面前大家都是罪人啊，没有谁 过的是更圣洁的生活，更值得救。其实大家都是罪人，都不值得拯救啊。但是耶稣基督和上帝啊，圣灵啊，他们本着他们对人类的爱，他们愿意为人类遮掩罪孽过犯。所以我们大家都是靠着耶稣基督的血得蒙拯救的。所以看到这24位长老，实际上就是在给我们建立信心啊，让我们知道就是上帝是赦免了人的罪的，所以才可能有这24位长老站在他面前。所以我们得救的保证不在于我们自己本身啊，是在于耶稣基督他对我们的大爱。只要我们不离开他的爱，那么他对我们就不离不弃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4月7日啊，这是存心解释启示录4章5节6节，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7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7灯就是上帝的7灵。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4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启示录没有区别上帝的宝殿与天上圣所有什么不同，他认为他们是等同的。宝座是能力和权柄的象征，闪电、声音和雷轰都是从宝座中出来的。这样的描述无疑更强调了这一点，那坐在宝座上的是掌管一切的，是那位有权吩咐万民做任何事的。今天的经文提到了宝座以及和他一起的7灯和4活物。灯让人想起1到3章中提到的7教会，他们也让人想起了希伯来人的圣墓和所罗门的圣殿。人们大多都熟悉遮掩约柜的基路伯，他们看守着上帝荣耀发光照耀的那个地方。但是所罗门对自己修造的圣殿还有更伟大的构想，他让艺术家们从橄榄树的木头上刻一对基路伯，高出约柜15到17英尺，而且他们的翅膀还展开15到17英尺那么宽，他们被放在至圣所里。这一对巨大的基路伯翅膀顶端各自与墙边相碰触，他们另一侧的翅膀则在圣所中的中心相交汇。这就使4个基路伯或遮掩约柜的天使与至圣所的约柜产生了联系，因此这4活物或许是在影射所罗门圣殿里的那4个基路伯。这样一来，我们的经文所描绘的就是上帝的宝座周围又是天上的圣所，这两个地方都是同样的所在。上帝的权威是建立在圣所，因此宇宙的政权不是建立在权力上，而是建立在圣所属灵的原则上。那在宇宙施展能力和权威的上帝，也是为人类提供旧约圣经的圣所重祀所预表的悦纳和赦罪之恩的神。宇宙的安全是建立在能力和恩典、权威和怜悯的统一基础上，我们的上帝是可以被信任的。这个今天的这个就是4月7日的哈，张宝林老师是在那个看这4活物，这基路伯啊，以前的所罗门圣殿的基路伯很大，遮掩约柜的基路伯。那么张宝林老师说，启示录不断提到的这4活物，其实启示录的那个4活物跟那个。他还不是第一次提到，他第一次提到4活物在这圣经当中是在以西结书里头啊，就有4活物。那么这4活物从来就说就4个活的生物，他都没说他们到底是什么。好，所以在这里他是想要寻求一下这4个活物这种象征啊，这个形象的来源，在实体当中的来源，来源于哪个实体哈？他说来源于所罗门的这个。圣所里所雕刻的这个大的这么一个这么些个基路伯那么他在这里我们需要感到欣慰的就是上帝的权威是建立在圣所，而圣所是一个什么地方？圣所是一个施恩的地方更多的是一个施恩的地方。这同民间，这同就是地上的这个我们所熟悉的这个政权是不一样的哈，我们所熟悉的政权正如有一位领袖说，枪杆子里出政权哈，这个政权的原则是同上帝的政权的原则截然相反截然相反。 上帝政权的原则是建立在圣所属灵的原则上，是恩威并重，而且是以怜悯和赦罪爱这样的爱作为最基础的。它不是一个暴政它不是一个叫人无端的要屈服的这么一个政权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我们应该庆幸就是至少那位在宇宙中的这个神，他是一个悦纳罪人赦免罪人的上帝，他是爱的上帝他不是撒旦幸亏撒旦被上帝所击败否则这整个宇宙的施政纲领就会变成是专制的和暴政的只有爱是可以被人信任。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看到就是方云老师在前面强调说启示录没有区别上帝的宝殿与天上圣所有什么不同，他认为他们是等同的所以上帝的宝座就是天上的圣所，所以上帝的宝座就是施恩座就是施恩座，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把上帝想象成是个法官是一个惩恶扬善的法官，然后我们很自然的因为自己知道自己是恶的，就会把自己放在那个被惩罚的这样的人当中那其实我们在这里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一定要相信主我们是恶人，但是我们是愿意悔改的恶人，只要我们愿意悔改上帝的宝座它就是一个施恩座上帝就会怜悯就会怜悯我们。好，我们今天的这个灵修就到这里潘云老师的祷告是这样说的，说主啊，在我的经历中权力总是因自私的野心而被滥用，我感谢你，因为你的道不是世人的道不像世界上的人权力被自私的野心所滥用那么我们也求我们自己要注意我们手中的权力，如果我们有权力的话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运用的是上帝政权的原则，爱与恩典的原则，而不是撒旦的原则求主与我们同在。